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旧约的雅歌书。我们解释过，就是现在一般学术界不会把这个雅歌看成基督和教会的爱，他们觉得这个太过于寓意了，最好还是照字面来解释，就是男欢女爱的事。我没有什么本事来推翻这个说法，我只是觉得雅歌书对我们基督徒如果要有帮助的话，真的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属灵的书，教会和基督关系比较好。那么用男欢女爱啊，或者是不同的女人的男欢女爱，似乎不太妥当，我就照着我们传统的讲法来了解。我们是要从六章第四节开始。我的佳偶啊，那么我们可以把这句话，如果我们是照这种原则来解经的话，我的佳偶就是耶稣说他的教会，那么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安慰，因为教会一直不是很像样，教会始终是麦子败子在一起，而且很多时候好像败子得胜了，但是我们在主的眼中仍然是美丽的。我们哪有什么美丽，我们的美丽都是穿上基督的义袍，若我们有信心信靠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就显出他的荣美来。你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耶路撒冷。这个德萨的美丽不太有名，耶路撒冷的美丽那犹太人都这样说的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啊，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对比，又美又威武。第五节，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，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。这也是很有意思。男女之间有爱情，互看一下就会惊乱啊，这也很生动。你的头发如山羊群，卧在基列山旁，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，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丧掉子的。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，有60王后，80妃嫔，并有无数的童女。这个好像指宫殿里面后宫的情形。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这一个，是他母亲独生的，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。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，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，是谁呢？你都看到这个男女之间互相的欣赏和美好，我们除了想到圣灵让我们对基督的认识，以及圣灵让基督对我们的爱，就是这样来表现，是我们平常比较没有想到的，是用男女之间的爱来表现的。第十一节，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，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他要看这些东西，他就上了尊长的车。我们还是说很生动啊，很美丽。那如果我们去过什么酒庄啊，或者果园啊，葡萄园啊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，绿的叶子，坚强的树根，以及结出来甜蜜的果子，好看的果子，我们的心就在我们的神那边，他的殿是美好的。回来回来，苏拉密女，你回来你回来，使我们得观看你。就是这里面的人物是可以相当的多啊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这是指谁？我的良人，这是指谁？我的佳偶，这是指谁？众女子，那是指谁？那我们就把它通通放成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。那么可能我们会有离开主的时候，但主不会离开我们，主爱我们， 主也继续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因着圣灵的工作看到我们的可爱，而不再像以前一样，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惹神怒气的。好，第七章也是很生动的一个细致的描述，王女啊，苏拉密女，王女佳偶，女子中极美丽的，我们都把它了解成基督徒。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，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，是巧匠的手做成的，你肚脐如圆杯，不缺调和的酒，你的腰如一堆麦子，周围有百合花。这我们也很难想象，腰像麦子一样，旁边有花，有点特别哈。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，这情侣讲话有这种互相形容的味道。你的颈项如象牙台，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，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，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，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，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。王被他的妻子所系住了，基督徒教会因着圣灵的工作吸引住了耶稣，所以耶稣继续对我们说，我所爱的，你何其美好，何其可悦，使人欢畅喜乐，你的身量好像棕树，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，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，你鼻子的香气味香如苹果，你的口如上好的酒。女子说，为我良人下咽舒畅，流入睡觉人的嘴中。啊，这也是相当亲密的一个描述，我想这经文已经够清楚了，不需要再解释这是什么样的动作了。那么想到教会和基督的相爱，这个经文才比较有意义哈。第十节，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恋慕我。我们是属神的，神也恋慕我们，我们忘记他，他不忘记我们，他忘不了我们，他是奇妙的爱，对我们有这种，对我们这些不忠实的妻子有着奇妙的爱，终于感动我们，让我们也是常常说，我属我的良人就是耶稣，他也恋慕我。我不敢，我还是不敢讲耶稣恋慕我，我知道耶稣爱我远远比我们爱他要更美好的多，但是神的爱至终应该叫我们也有他的爱在里面。我的良人，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，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，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，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风茄，这都是催情的作用的东西，你在创世纪里看到风茄放香，在我们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如果教会基督的心腹在上帝的爱之中，在圣灵的洁净当中越来越纯洁单一的把自己献给主，那这话也是很恰当的放在我们这里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我们一切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一切最好的年岁都是献给我们的主，当然我们一生都献给我们的主，我们能够这样爱他，那真是有福的。第八节，巴不得你像我兄弟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，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。啊，这似乎又有别的角色出现，我们还是说我们也不去分析谁是谁了。这里我母亲奶的兄弟，我碰到的兄弟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。总之神的家里显然是丰富的。第二节，我必引导你，领你进我母亲的家，我可以领受教训，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。 这个我们还是不能分析得太细。你进我母亲的家，我可以领受教训，最好的办法还是说这是教会，这是教会众多弟兄姐妹的一面。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这一段话也很动人哈。这段话在属灵的教训上面，很多人提醒了，信仰的事要像这里所讲的一样，不要叫醒，不要惊动，不要怎么样，重要的是等他自己情愿。我们的主用各样的事让我们的意志能够被调整过来，情愿爱主，主动积极爱主，不是有人在我们后面鞭打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，不是威迫利诱吸引我们，是爱上帝的心就被写在我们的心上，就被圣灵写在我们心上，就被我们周围中环境所带来主的奇妙写在我们心上，不必耳提面命。我们爱主不再是外在的，我们爱主不再是因为他有什么外在的好处，我们爱主是因为主的确就是爱，的确就是丰富的。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一点，而不是传道人勉励我们。当然我们永远需要勉励，但是我们的目标，神的目标是上帝的律法，对人对神有爱的这个规定，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成就了。就是我们始终是用希伯来书引耶利米书的话，就是不是在外在的耳提面命威迫利诱，不是什么神会给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寻求他，就是他本身的可爱和美好。我们从心里打心里圣灵的工作，打心里喜爱这位主，一直到永远。第八章第五节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那么我们也还是说，这最好的解释是把它解释成其他的基督徒，其他的弟兄姐妹。其他当然是从我们这边来说的，从主内来讲，每一个都不是他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我，我跟上帝，我跟上帝的关系，你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彼此的关系。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。苹果树下叫醒你，好像苹果树下大概也是一个爱情的床榻吧。苹果树下大概也在形容每个基督徒的生长，重生得救和成长是花了圣灵很大的力量的。第八章的第六节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矢子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。我们当然是希望如此，我们当然希望，我们也确知神把我们放在他心上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。幸好这个世界甚至包括我们信仰的维持都在主的手里，要不然我们真是早已丧胆了。我们早，如果神不托住我们，我们早已经被盗到不知道什么地步了。但是因为主爱我们，他定义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我们跟主之间的爱如死之坚强，其实爱比死还要更坚强。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复活，让我们能得救，让我们能出黑暗入光明，死亡都会被爱，上帝的爱所克服。不过他在这里要表达的，是爱情跟嫉妒差不多是一样的，就是都是很强烈的情绪，非常强烈的情绪。这种情绪正面的说，就是我们跟基督之间 独有的享受和快乐。嫉妒就是我们和基督之间不允许有第三者，当然基督对我们不会有什么第三者，可是我们对基督就常常有不知不觉大大小小的偶像了。求主救我们脱离偶像，求主救我们，使我们那强烈的感情，或者就这里讲的爱，像耶和华的热烈烈焰一样，能够丰丰富富的。我们对主的爱常常是很淡薄的，我们对主的爱远远不如主对我们的爱，这是教会生活的重要。我们自己软弱冷淡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能帮助我们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坏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这很浪漫，好像法国人写的一样。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的。爱情常常失去的理由是烦厌了，或者是发现别人不好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始终记得一点，就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在跟上帝为敌的时候，不是跟他和好的时候，在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那么爱我们。我们真是不解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，我们真是不明白我有何德何能。我们当然应该觉得幸福幸运，不配领到的恩典领到了我们，这个上帝就给了我们。上帝一定会给我们，到将来有一天我们是大水不能淹没对上帝的爱。现在一点小委屈一点眼泪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我们希望神把他的爱多多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不被重水熄灭，不被大水淹没，不被我们看重，而不会觉得可以有别的东西来换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这个在浪漫的巴黎法国人的里面是这样，好像是爱情比面包还重要。那么在圣经里也有讲，爱情这种对神的爱，这种真理的爱，是没有人能够淹没的，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换的，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。我们就非常的惭愧的，但是也很高兴的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爱。第八节，我们有一小妹，这也很难说是苏拉密女子的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小妹，或者是家里的什么其他的人，她的两乳尚未长成，人来提亲的日子，我们当为她怎么办理啊？这在雅各书里面的这么多的情话绵绵里面，也有很严肃的，我们当怎么为她办理，我们当怎么为怎么对待教会里的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幼小的弟兄姐妹，如何来保护他们，如何来提醒他们，如何来叫他们不掉在人罪里面的那个欲望。求主帮助，因为福音要一代一代传下去，教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，我们不能够让它断层了，我们一定要继续。这里有一个小妹，这小妹将来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的主日学要将来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孩童们是不是越来越认识神，在敬畏神的环境下长大呢？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家的小妹，我们教会的小朋友，我们跟世俗一样，成绩第一就好了，你成绩好就可以来主日学，成绩不好就不能来，把世界的学问看得更大，那是非常不妥的。我们爱我们家的，我们教会的，我们在神家里面的后来的年轻弟兄姐妹，我们让他认识真理，让他成熟懂事。第九节，他若是墙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；他若是门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。造一个塔来维护，造一个塔，有点像这个西方的童话故事，一个女孩子被巫婆囚在一个塔上面。那么这里也说我们要在其上建营塔，意思实在是 为我们的后来的基督徒们预备好。我是墙，我两乳像其上的楼，那是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，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，为其中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。哎，这个话实在我们看不出什么微言大义，但是我们看得出来，这个话跟耶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很像。哎，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就讲到说，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，葡萄园要收葡萄的，这批果子不错，值得1000舍克勒。我们希望在神的教会、神的葡萄园里面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丰富的收获，都有丰富的财宝，都有丰富的属灵生命，都有丰富的健康身体。所罗门啊，1000舍克勒归你，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。第13节，你这住在园中的，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就这些字句都很漂亮，虽然它字面上看来的确是在形容男欢女爱的，我们也实在很希望能够了解这里面的人物到底是些什么人。这里有讲所罗门呐，1000舍克勒归你，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。看守果子的人并不成功啊，他的看守不是最后还是被所罗门拿走了，而且掉了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能够说的就是，还是一样，我们在上帝的园子里生活，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园子，我们自己就应该多多的结出果子来。你这住在园中的，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你这住在园中的，是不是也还是把它解释成耶稣是最妥当的？耶稣的话我们要听，因为耶稣的话就是牧羊人对羊的话。我们这群羊要能够继续长大不失落，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，常常听见主的声音，常常也对主发声。14节就是，我的良人呐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是小鹿在香草山上，你赶快来。我们对主耶稣也是这样呼喊，主，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知道还要等，等的时候就求主加添力量，不会是羞辱主的等，而是荣耀主的等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愿我们等候你的时候生活积极乐观，愿我们等候你的时候心中满有欢喜，而且知道主借着仆人所说的预言一定会实现。我们求主怜悯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